群和科技登陆港股，成为杭州六小龙首家完成 IPO 的企业。在我们硅谷101的专访中啊，创始人黄小黄说，将压住空间智能的未来。
我们所有训练的模型以及我们的工具都紧贴着物理世界在做，漫画效果之类的我们是不打算做。李飞飞他们那个模型就啥都能做，特别在游戏行业等等的效果是特别好的，但那一块我们就完全不去介入。
你觉得中国跟美国在空间智能上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路线的区别吗？
我觉得美国更贴近虚拟世界，中国更贴近物理世界。
2026年 AI 的新风向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世界模型。而在当前的世界模型所有技术分支中啊，很多研究者都把空间智能 Spatial Intelligence 视为了那个真正的关键拼图。
To me, AGI will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spatial intelligence, and I want to solve that problem.
那么究竟什么是空间智能呢？它跟世界模型还有矩阵智能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应用前景究竟在哪里？现在还存着什么样的问题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这个视频啊，我们和有着杭州六小龙之一称号的群和科技创始人黄小黄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群和科技的定位是做空间智能服务的提供商，他们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从空间编辑工具到空间数据再到空间大模型的一套完整的业务。所以呢，这一次除了关于空间智能的基础研究之外，黄小黄也从空间智能的商业应用，他从英伟达辞职之后的回国创业历程，几次带领公司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和行业视角。你是把落地从一开始就想好了的？
我们的创业其实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很著名的基金跟我说，我跟我合伙人工作履历不太好。
你跟你的合伙人
对
工作履历不太好，是因为他们不认可英伟达，觉得英伟达
马上要倒闭了。我12年没融到资，后面就把整个团队打造成落地跟技术的两手抓。我们第一个产品出来，后面很快就爆了，躺着赚钱的感觉。
ChatGPT 刚刚上线那段时间。对你来说震撼吗？
我原来对于算法的认知已经完全变了。23年，我们突然意识到公司的增长核心是算法，是模型。
你们的护城河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样子？
Cloud Code 啦， Open Cloud 火了之后，光有工具数据模型还不够，你得紧贴着物理世界，硬件连接着模型、算法、工具，可能不一定是壁垒了，但是你的模型、硬件、数据肯定还是壁垒。时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来简单梳理一下空间智能这个概念的起源哈，以及呢，现在大家究竟在研究什么呢？实际上跟世界模型一样，空间智能这个概念也是起源于认知科学。1983年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在著作《心智框架》中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将空间智能列为人类七种核心智能之一。那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啊，空间智能并非简单的方向感，而是人类理解物理世界、建立空间认知、进行抽象视觉思维的底层能力。而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空间智能的技术起点则是源自于计算机视觉对三维空间的感知和理解研究。2009年 ImageNet 的出现为 AI 视觉识别奠定了基础，但这一阶段的能力本质依然停留在二维层面，机器并不真正理解物体所处的空间关系。随后呢，研究进入到了从二维到三维的阶段，以 SLAM 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啊，让机器在移动过程中同时完成定位与建图，逐渐具备对空间结构的理解能力。 AI 不仅知道看到了什么，还开始知道它在哪里，从而呢可以构建出一个可被导航和操作的三维世界。而最近几年啊，随着 NeRF 等 3D 表示方法以及生成式模型和世界模型的发展，研究重点呢开始从重建世界走向理解和预测世界。研究者不仅希望 AI 能够还原空间，还想让 AI 能像人一样去理解物体相对位置，重建空间结构，预测甚至呢自主规划路径。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来自计算机视觉、机器人和生成模型的多条技术路径开始汇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空间智能。那从模块上来说呢，它主要包含了空间的感知、表征、推理、预测和行动五大部分。
你看人类它的智能其实有好几方面，但大语言模型代表了语言，那我们的视觉、触觉以及我们跟这物理世界的交互 它很重要一点就是空间智能。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你看一圈，你其实你大脑会对这个空间有个快速的概念，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空间重建的过程，然后你就可以判断某个物体距离你多远，你能不能穿得过，以及这个空间的每一块物体的相对位置，以及这是什么东西，在你脑海里会快速的形成一个印象。然后你接下来不管是做各种决策，比如说你要往哪里走，你要不要去喝水，水杯在哪里，你就脑海里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空间智能。
不过呢，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像跟世界模型、具身智能都有很多的联系和相似之处。那么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采访当中啊，黄小黄也给我们举了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
比如说这边这个门，它的门把手你去开它，就像你在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他第一次开门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开，他得去知道这是门把手，他往上移还是往下移，多大力气，实际上是他的肢体怎么去支配，怎么去开这个门，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需要训练。就光这个过程他就要有好多次的练习，他才能够学会开门这个动作。拿这个门做例子，就空间智能是你在这个环境里你看一眼，我知道这里是门，这个门上一定有一个门把手，你要开这个门的话，你要去打开这个门把手。具身智能的算法就开始把它运行到门前面一定的距离，然后你去把这个门把手打开，然后把门推开，然后你进去，这是具身智能控制的。世界模型做的是你在这空间你在走的过程中有人在旁边走动，或者有其他物体在运动，那你要判断你不要撞上它，你要做预测，你避开它，然后你再去开这个门。
总结一下哈，就是世界模型就像大脑，它能够在脑中构建一个关于世界运行的内部地图，去理解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甚至呢，在没有真实发生的情况下，先在内部去跑一遍。之后啊，空间智能就负责把世界模型的抽象理解落到三维物理空间里面，让 AI 知道物体在哪里，如何分布，彼此之间如何作用。它连接了视觉感知、物理规律和动作决策，是 AI 从认知走向行动的关键一环。而当这两种能力啊进一步落到现实世界中，就形成了具身智能。当 AI 真正的拥有身体，比如说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它需要把感知、推理、规划、控制整合在一个完整的闭环。那这个时候啊 ，AI 面对的就不再是数据，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模型负责训练阶段的内部模拟与决策推理，空间智能则在现实部署时承担感知和场景理解。所以说呢，这三者之间其实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径哈，从在脑海中理解和预测世界，也就是世界模型，到在空间中对世界进行三维建模，也就是空间智能，再到让 AI 真正进入并且作用于这个世界，也就是具身智能。那也就是说呢，要真正实现具身智能是无法跳过空间智能的。那么现在关于空间智能业界都在做什么样的一些尝试呢？目前的主要有空间生成和前空间预测这两条路线。首先，很多研究者认为要想实现空间智能还是得先去生成空间， AI 呢必须先拥有一个足够真实可交互的 3D 世界，才能够在其中反复试错，学习物理规律，最终呢迁移到现实。这种路线最具代表的就是李飞飞的 World Labs， 那也包括群和科技还有 Mesh AI 等等。那么空间究竟如何被生成呢？从生成方式上来看，目前主要有重建式、推断式还有生成式这三种路径。重建式就是要通过激光扫描仪、深度相机、无人机摄影测量等从现实世界采集数据，再还原出三维结构，它的上限是输入数据的质量，现实采集的越完整，重建结果就越准确。推断式是指当输入信息不足以完整还原场景的时候，比如说只有一张照片，或者呢只有稀疏的几个视角， AI 需要根据已有线索去推理补全那些看不见的部分。随着大模型能力的提升，那这种路线是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是当前最活跃的方向之一。那生成式啊，则是比推断式更进一步，它通过借助扩散模型、大型重建模型等技术，让 AI 直接从海量数据中学习三维世界的规律。用户能够通过输入文字、图片、草图等，就可以生成 3D 资产和场景。但是在实际的发展中啊，越来越多的前沿尝试正在把重建、推断、生成融合在一起使用。 以 World Labs 为例哈，虽然外界呢常把它归类为生成式路线，但是它的目标并不只是生成 3D 内容，而是呢构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的世界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它既借鉴重建式从真实数据中学习结构，也依赖推断能力补全不可见的部分，再结合生成模型去构建新的空间。因此啊，模型不仅要具备生成能力，还要同时处理深度估计、视角一致性以及几何约束等问题，从而让生成结果不仅看起来像，而且在空间结构上是成立的。但无论是哪种生成的方式，空间呢都需要被最终表示出来。传统的路径是用点云 mesh 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三维世界，点云是离散的点集， mesh 则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面与边的连接。两者虽然形式不同，但是核心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在三维空间里面打满坐标，把世界固定和搭建出来。这条路线直观成熟， mesh 的编辑和修改尤其方便，因此在游戏、建模、数字孪生等领域啊被广泛使用。但是现实世界的细节近乎无限，高精度往往意味着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从采集、存储到实时渲染都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条路径啊，是近年来兴起的神经表示方法，以 NeRF 为代表，它不再把世界显示的搭建出来，而是训练一个针对特定场景的神经网络，让它隐式的记住这个场景的几何与外观信息。训练完成之后，只要给定一个视角，它就能够直接渲染出对应的画面。但是呢 NeRF 的代价是速度慢，而且呢每个场景都需要单独训练，不具备跨场景的泛化能力。后来出现了高斯坡件，则是走了一条折中的路，用显示的高斯椭球体来表示场景，同时结合神经渲染的思路，在保留画面质量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了速度，让这一方向开始变得更加实用。不过呢，这两种方法目前对动态场景和大规模环境的处理能力仍然在持续探索之中。那黄小黄就告诉我们啊，现在在实际的落地应用中，很多时候也都是会把两种表征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首先点云我们试过，但点云实际上能够表征的信息太少了， NeRF 性能太慢了。我们最早是用 Mesh 的，但后面我们发现 Mesh 用来表示那个物理世界还是欠缺了太多的信息，因为 Mesh 是我们三维世界的一个抽象，它并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现在用 3D 高斯。但 3D 高斯虽然能够完美的表示我们物理世界的视觉效果，但是它在交互方面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用 Mesh 加 3D 高斯混合的方式在表达我们的物理世界。
那除了空间生成之外呢，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啊，很多需要空间智能的场景其实并不一定要去做精致的 3D 重建，直接在前空间里面去压缩感知输出动作就够了。那这种思路在学界通常呢被称为前空间预测模型。这些研究者们认为啊，空间本质上是一组复杂的数学关系， AI 并不需要还原视觉上的每一个像素，而应该将复杂的环境信息压缩进高维的前空间当中。在这个空间里啊， AI 学习的是环境动态的统计规律，物体之间的距离、方位与因果联系，它有点像人类的直觉感知，即便没有精致的三维模型，依然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能实现更低延迟、更强泛化性的实时交互。那这一路线的代表就包括了杨乐宽的 JEPA 架构以及 DeepMind 的 Dreamer 系列等等。但由于呢，它不生成人类可见的图像或者三维结构，相较于显示的重建方法，它缺乏几何层面的可解释性。比如说预测出错的时候，就很难从空间角度定位问题所在，也难以进行人工干预和调试。此外呢，在处理跨越长时空需要精细空间记忆的任务的时候，前空间表示也更容易丢失关键细节。所以呢，从商业落地的层面来说啊，空间生成路线成为了当下更加稳健的选择。它能够让空间智能在自动化设计、高精度机器人仿真，还有智能家居、游戏、电商等等领域啊，都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完成从虚拟到现实的商业闭环。比如说我们能看到 World Labs 最近的商业化速度就非常的快，通过核心模型 Marble 和全新的 World API， 它已经跟波士顿动力、 Figure 等顶尖机器人厂商达成了合作，为他们提供海量的具备物理一致性的训练环境。也通过和 Autodesk 合作，将空间生成能力植入建筑和工业设计工作流，并且呢还将 World API 深度的接入了英伟达的 ASIC SIM 机器人仿真平台，成为具身智能产业中不可或缺的数据工厂。 此外呢，也在影视还有游戏领域在不断的探索落地。那么从商业化的路线上来说啊， World Labs 更多的呢是学术加前沿驱动，更加偏向于从基础模型建立空间智能的基座，最终呢去打造一个通用的 3D 世界。而目前呢，很多企业也瞄准了一些更为垂直的应用场景去做切入。比如说呢，黄小黄就告诉我们，群和在做空间智能战略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以工程加产业驱动去瞄准不同应用场景呢去做产品创新。
我们跟 World Lab 一个很大区别就是我们所有训练的模型以及我们的工具都紧贴着物理世界在做，所以说我们要求我们出来的场景内容都是跟物理世界尽可能的接近，甚至我们是希望它只做真实的照片或者视频去生成的内容，游戏啦那种漫画效果之类的我们是不打算做的。虽然它可能也能生成啊，但是肯定不是我们去关注的点。李飞飞他们那个模型就啥都能做，特别在游戏行业等等的效果是特别好的，但那一块我们就完全不去介入。就我们开源了一个叫 Spatial Gen 的算法，它跟 World Labs 是比较像的。就我们刚创业初期实际上是想用云端的 GPU 集群去颠覆类似于 Autodesk这类产品的，但是现在因为进入 AI 时代后，好像感觉它这类传统的软件也不升级，我们也不可能照他们的操作模式去开发产品，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用全新的理念来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探索类似于这种 Vibe Design 这种方式来取代原来类似于 Autodesk 这种的操作方式，用在各种影视制作啦、电商制作啦、建筑设计啦这种行业，其实现在也都在探索。
你觉得中国跟美国在空间智能上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路线的区别吗？
我觉得美国更贴近虚拟世界，中国更贴近物理世界。可能中国的制造力比较强，所以中国的机器人本体公司多，采集这种物理信息的设备的公司多，我们战略也是围绕着贴近物理世界来做。然后美国呢比较强的是大模型公司，就做了很多虚拟世界的跟真实世界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这类公司会比较多，然后纯大模型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群和科技是以空间设计软件酷家乐起家，所以呢，他们的特点和相对优势就在于他们积累了海量的 CAD 和 BIM 数据，也就是那些真实的户型和房屋结构信息等等。这些数据呢，也让他们能够训练出更加贴近真实和物理正确的空间模型。比如说啊，目前群和已经开放了两款空间大模型，包括用于空间理解的空间语言模型 Spatial LM 和空间生成模型 Spatial Gen。其中啊 ，Spatial LM 作为市面上少有的空间语言模型，是补充了大语言模型对三维空间的理解空白。2015年3月一推出啊，便登上了全球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模型榜单的前三。而基于这套数据和技术班底，他们在酷家乐的智能化改造基础上，先后推出了服务于不同行业的空间智能产品，比如说面向具身智能和数字孪生的 Spatialverse 空间智能训练平台，能够提供高保真空间仿真与合成数据，用来支持机器人训练、AR/VR 内容与工业数字孪生。面向视频创作的 LuxReal 依托群和自演的空间生成模型与物理真实渲染，可以产出时空一致的 AI 视频与数字内容，服务于影视短剧、广告、电商等场景。面向所有人的 Holo 开放平台具有开放空间重建、生成、编辑、理解四大能力，用以降低行业接入 3D 空间智能的门槛。整体上我们看到是形成了设计工具到产业底座再到开放生态的完整空间智能产品矩阵。如果你看一下群和科技的发展历程啊，你会发现他们似乎很会去做预判。2012年，当英伟达 GPU 还是小众硬件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基于 GPU 来创业。接着呢，是踩中了房地产的上行周期，迅速占领了空间渲染和设计领域的市场，几年内就将营收做到了数亿规模。而在2018年左右，当时空间智能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的时候，他们便基于空间数据开始转向研究空间智能，接着快速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于世界模型具身智能的空间智能模型工具和平台。那黄小黄就告诉我们，这背后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拿着锤子在找钉子。而采访当中啊，他也跟我们聊到了群和呢是如何一步步找到商业落地切入点，并且转向空间智能的经历。那这段对话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王小黄博士毕业之后就在英伟达从事 CUDA 的研究，那时候的 GPU 啊，只能用来做一些基础的数学计算，很少有人会把它和未来的计算平台联系在一起。但当时黄小黄就察觉到，相比 CPU、GPU 这种 many core 多核架构才是下一代计算的方向，而这也是后来群核科技名字的由来。不过在当时啊，英伟达的经历并没有给他的创业加分，反而呢还一度成为了他融资的阻碍。而群核是如何从第一笔融资就几乎失败，到杭州六小龙的声名鹊起，再到如今成为六小龙当中第一家冲击上市的公司呢？以下就是我和黄小黄的采访。当时在英伟达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回国的时候想要去压住一个什么样的赛道呢？
我当时在英伟达工作的时候，正好是英伟达最艰难的时候，就游戏产业差不多在萎缩嘛，台式机的显卡肯定也在萎缩。但是老黄提了一个理念，就是摩尔定律在 CPU 上已经走到了尽头，然后 GPU 因为它的many core 的架构，所以我们公司就叫这个它能够持续的更快的算力可以更快的提升，所以以后它的速度会比 CPU 越来越快。我不知道别人相信不相信，我当时是非常坚信这一点的，因为我本来读 PhD 的时候就在研究这个，但是当时没多少人用，然后费尽心思去推销，就是给各个科研机构什么让他们去用 CUDA， 但是很费劲。后面我想想，那还不如我自己用呢，因为我有时候都得把 demo 写出来给他们证明给他们看，这对效果很好。后面我想太费劲了，后面就还不如自己创业，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它的底层逻辑第一性原理我觉得是绝对靠谱的，所以我当时就自己实现了一个物理正确的渲染。因为当时那个非常慢，要大概一个小时出一张图，然后我就用 GPU 集群给它加速到十秒钟。 demo 做出来之后就拿着这个技术2011年底回国，然后2012年正式开始做了。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在美国创业，要回国创业？
其实我原型跟第一个产品就在美国做的，其实也在美国融过资，但是当时美国正好遇到金融危机，然后另外我们发现这个技术第一波最适合用的场景可能是建筑还有装修设计，所以当时国内如日中天呢。
所以就是虽然就是你走的是非常基础的一个路线，但是你是把落地从一开始就想好了的。
对，因为我们的创业其实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的，我第一笔融资非常困难，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很著名的基金跟我说，我们就我跟我合伙人工作履历不太好。
你跟你的合伙人
对
工作履历不太好？
你回到十多年前看，那个确实工作履历不太好。
是因为他们不认可英伟达，觉得英伟达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
马上要倒闭了。所以当然我们毕业学校不错，当时最流行的实际上不是技术公司，是 O2O 公司，就你做任何东西之前你需要有行业经验，你需要在行业里混过的人，所以我们第一笔钱融呢很困难，所以从那第一天开始我们做的任何产品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想好落地应用，就是以及行业的应用场景想清楚然后再去做。就因为我2012年1年就是没融到资，基本没融到资，后面就把整个团队打造成就是落地跟技术的两手抓，就不会去只抓这种技术。所以我其实挺羡慕这几年这种硅谷这些公司的，就你可以融了资以科研为主。
你最开始给投资人讲的一个愿景或者一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跟他们讲空间智能，他们可能还 get 不到。
我们当时最开始还不是讲空间智能，我们讲的是把 GPU 做到云端去，然后做快速的
这个事情去，
就是物理正确的渲染，然后一分钱都融不到。后面有投资人朋友教我，反正技术你想做啥还做啥，你包装成加装 O2O 的故事，很快就融到钱了。
所以你们第一轮融了多少？
第一轮实际上最早是我原来有个浙大校友就王怀给了50万人民币，然后后面就 IDG 投了200万美金，然后我们第一个产品出来后面很快就爆了。
第一个产品是什么？
就酷家乐。对，原来你做一套图要花1星期，然后我们 通过这个 GPU 集群实现了早期的这种自动设计，把整个过程尽可能自动化，然后基本上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反正一开始讲的故事是先吸引业主自己来设计然后卖货，然后后面就留下来的其实都是设计师用户。
所以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 2C 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最早是做 2C 的、
嗯、
一开始用户涨得很快、嗯、很 surprise， 然后就开始内部就很纠结，到底是你要做一个技术公司还去卖家具、
嗯、
纠结了很长时间。其实内部有两波意见，有些做运营的同事确实想直接去卖货好，因为我们联合创始人三个都做技术的，觉得这行非常不擅长，后面还是专注的就在就提供技术为主，虽然收费收不了太多，但是这是我们能够把握住的机会。
那到后来到你们第二波是什么时候？
第二波是2018年，就是
但是那个时候你们盈利了吗？
我们其实2017年现金流就挣的，就躺着赚钱的感觉。然后到2018年，我们就在想新的，就是下一步的拓展方向。一个是我们肯定是当时 AI 比较火，我们当时就开始投入做一些空间智能的前身。
但是那个时候的 AI 跟现在我们说的 AI 还不是一回事儿，是不是？
还不是一回事。那时候小模型，就是那时候只能说识别，还谈不上
视觉识别。
视觉识别还谈不上智能。我们当时就开始用这些数据来做模型训练，然后但一开始训练了半天也不知道干嘛用，然后就只能识别出来墙啊、地板啊，也不知道干嘛什么干怎么用。然后我们后面还开源了一套数据集，叫 IntuNet， 就有点模仿李飞飞的那个就是 ImageNet， 对、
嗯嗯，
然后开源了出来，然后让就找了很多 professor 他们来实验，然后来探索，还确实有不少CVPR 啦这种顶级的论文发现、嗯、然后就可以发现就是就空间智能的前身就出来了，就是就你就会快速的通过图像或者一系列的图像把这个空间结构化抽取出来，你有结构化信息你就能理解它。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往就空间智能的方向去转，
嗯，
当然中间有一些插曲了，转了一半发现2020年房地产又大爆发了。
那当时怎么办呢？要回去做吗？还是继续往前走？
我当时往 AI 这方面转了大概一两年嘛，然后但收入起来没那么快，总的收入还不如房地产行业一档。因为我印象中很深刻是当时有客户过来啥也不说先往你账上打了1000万，然后咱们再来谈合作。
哇塞！
我说没谈成我可以退给你的，没谈成我不要了。我当时基本上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什么样的金主爸爸这么豪横？
这就那个年代的房地产公司。
嗯。
回来之后我们 CFO 把我喷了一顿，你这公司战略不能看今日头条来设计啊，这明显这个如日中天的行业，你苦哈哈的搞什么AI， 你干了2-3年还不如人家见面礼呢。
所以你们当时 AI 的一些客户是谁啊？
当时找的都是硅谷的这些大厂。
他们主要是用你们的服务做啥呢？
其实也是用来科研、
哦、
当时还落不了地。据我们所知是、嗯、其实应该都是大模型的前身、
哦、
就是在试各种，
就是给他们的 lab 用的。
对，像什么 transformer 啦、啊、什么各种的来实验看看、嗯、能训练出啥。20年21年就原来老的赛道回光返照了一下，然后2022年就开始大调整，后面大模型出来了，我们2023年就把整个战略的重心就是调整到空间智能，因为它也能够服务我们老的业务，然后也能够让我们就是产品线更丰富。
所以就是 AI 的这条线你其实一直没有放，就一直抓着。
它底层的引擎实际上是借着 AI 这一波在升级，所以这肯定是要做的，只不过你投入多少资源做，你比如说要采购多少 GPU， 花多少钱训练模型、
嗯、
那这个预算就怎么分配的问题。
那怎么分配呢？你们在内部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这样的一个分配逻辑吗？
就吵架呗。就看你
谁吵，你们三个创始人吵。
对，还有像一些高管啦、CFO 啦、之类的，就是看你对未来的预期。
怎么样才算吵赢了呢？
其实最终也还是我在这边判断、
嗯、
但是我还是一个
比
较开放的人，我不是那种很会吵架，我会比较开放的，就是听大家的意见、嗯、就是 确实有时候也你自己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其实挺难判断的，就你是多投入一些在基础研究上还是多投入一些在业务开发上，这个是很难，就没有说绝对的对错，就有的时候客户需求追得很紧，然后那你就得招很多人去做他的行业很细的需求，那你这时候你的资源就会在基础研究上减少，那基础研究你都觉得嗯这个愿景很牛，但是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还真不知道，
对，
然后做出来之后能不能变现也不知道，所以对于业务口子或者财务口子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你不能创业就是不考虑大家死活，
对啊，对，
所以得在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
就不光是创业公司，在大企业里面也是大家都是要去这个抢卡抢钱抢人才抢资源，
对，
对，那你是没有有没有一个 philosophy 或者你自己的一个哲学怎么去平衡这两边呢？
我实际上是非常站在这个抢人才然后抢卡这一边，然后积极的创新探索，
所以你还是非常工程师的非常科研思维追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当然我也知道就是按照我这思路做下去可能钱没赚到就挂了，所以我们公司所以有一波主管是管业务的，那他们就会以客户导向，但是纯客户导向，客户肯定只关心眼前的需求，就是他也就不会去想得出这种变革式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定位还是一家商业化公司，也不是一个科研机构。我们在做模型的同时，虽然目标设的比较远大，就空间智能最终还是能够跟人类一样去理解我们的空间，去做推理，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漫长的。你看自动驾驶做了十多年才完成了一个事情，所以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不太希望像自动驾驶公司一样的长期靠资本养着，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很快就转向空间智能之后，现在去年也盈利了。然后我们会把它过程的能力想办法用在各行各业，就除了我们老的行业，就是能够用空间智能技术去生成场景，就比如说我这边拍张照片，我把整个场景生成出来，我就可以做重新的改造跟设计。这个虽然它不是直接用在机器人里面，但是底层的算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把同样的方式用在类似于短剧的制作、电商的制作，我们也想了很多，就内部天天也在头脑风暴，我们目前只能实现这个能力，那我们能够用在哪些地方，而不是说我最终只有达到100分了我才去商业化落地，就最终肯定是瞄准了机器人普及之后，我们给机器人去使用，它在我们环境里面工作，它得快速的把这个空间重建出来，然后去在里面行动，但在这个过程中没达到这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它干什么，我们就花了很多心思在研究。所以我觉得公司经营久了就得在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
对，我刚才打断你了，说到2022年。
2022年我觉得是一个让人就是非常难忘的一年。
发生什么了？
包括国家政策调整，然后年底大模型出来，像印象很深的 ChatGPT、 Midjourney， 就感觉每天都是这信息爆炸的感觉。
哎， ChatGPT 刚刚上线那段时间对你来说震撼吗？
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震撼的。我实际上看相关的技术挺早就在看了，21年、20年就在看了，但是当时看到这论文就瞄一眼也没认真看，觉得这好像没什么但是出来就这种类似人类的智慧就能够再通过就更多的数据，然后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训练能够产生，这还是有点颠覆我当时认知的。我那段时间就因为同时疫情还没结束，所以天天也在看论文，自己在做实验，就基本上对于我们原来老的那一套发展路径彻底就感觉得转方向了。就是因为它再这么发展下去，就原来的理念是做一个简单的工具然后提高人的效率，那现在就变成直接把人给替代掉了，所以那肯定整个工具链的做法就体系的做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也很焦虑，就是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完全不知道，所以当时就关在家里面一边看文章自己写代码做实验，然后也在想未来怎么办。对，那段时间是比较，一是有点恐惧， 有点焦虑，二是也很兴奋。
所以是大语言模型，就是 ChatGPT 出来对你的震撼更大，还是 Diffusion 那一波对你出来的影响更大？
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就我们过去信仰的都是这种通过更聪明的人写算法，然后做实验，然后这算法写得很精妙，然后他就非常聪明，就是能力很强。但不管是 ChatGPT 还是 Midjourney 给我的感受都是，它数据量越多，它就 越智能越聪明。那这对我原来对于算法的认知已经完全变了，所以那个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那之后你在公司里边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就23年开始，我们方向就调整成这种以智能的，所以现在叫空间智能，就是原来很多靠人工在做的或者靠人工在开发的东西，我们都希望通过模型，就是模型跟算法来实现。然后原来的产品形态从辅助性的工具，我们也逐步希望它能够代替人来完成任务。
产品方向其实你们整个的路线也会发生变化，以及服务的客户其实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对，就是这里面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过去就22年之前，我们认为公司的增长核心是产品，然后22年之后23年，我们突然意识到公司的增长核心是算法，是模型，就是它底层能力，就是等于说它躲在产品下面的这层能力实际上是公司真正的壁垒跟驱动力。所以那资源就开始要快速的调整，所以我们在这种模型训练的 lab 就加了很多人。
Open Cloud 对你来说的给你来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吗？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然后我们内部也在推 也推出一些针对 Open Cloud Skill。 我也在看，但我 主观的感觉是以后用工具的人会变少，反正用软件的人会变少，会有人用，但是用软件的人会变少，但是它会硬件接着模型直接在用，所以你的收费模式肯定不能是按 SaaS 的收费模式，而是按 token 按量付费的收费模式。然后硬件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这一波随着就 AI 自动能够写代码，我们操作硬件会越来越简单，就之后未来是一个多硬件终端的世界，你的眼镜，你的机械臂，你的各种摄像头等等的都拥有智能，都能够干一些活。可能未来你报警只要对着监控摄像头打一个手势可能就报警了，你不需要键盘，不需要电话，
一个眼神他就能够理解你。
对，所以所有的物理设备都是输入，就不再像过去只有手机跟电脑。那这时候你得把能连接的物理硬件全部衔接了。因为我们也经历过激烈的竞争，我们当时做家居产品的时候做工业 4.0， 我们 连接了所有的硬件设备，当跟遇到激烈竞争的时候以及大模型的冲击之后，我们发现那一块是大模型几乎涉及不到的，就是连接的硬件设备这块就是你怎么去操作硬件设备，然后怎么准确的去操作它，这个它没有办法离开物理世界自己在一个电脑上跑。 这一块是这一波 AI我觉得反而是受益方，但是你如果能够锁定在一个电脑里自我完成闭环的东西，我觉得就很危险。所以我们战略也在调整，我们把连接所有的物理设备，连接物理世界作为我们核心战略的一块，然后把工具这块就弱化了。
整个的 3D 生成还有渲染还是需要非常多算力去支持的。你觉得就是在卡就是或者是在整个的数据中心之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去优化整个的算力需求量呢？
目前实际上空间智能或者说矩阵智能这个板块，它用到的算力实际上远不如大语言模型，因为它的数据量并没有那么丰富，所以目前困扰大家的还处于数据这个阶段。
就现在还可以。
对，目前
卡是够的，
卡是够的，就是数据不够。对，然后未来当你解决了这个数据量的问题之后，那卡肯定是不够的。然后当然对于任何公司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卡永远都不够，就我来出差前还在协调同事那个训练排队的问题，你先训练还是我先训练，为什么你先
公司内部会抢卡？
必然的，我也不可能无限。就比如说 你卡多的话你可以同时做好几个实验，其他人就有意见了。
对啊，
那你没事做了四五个，我还要等你训练完我才能训练，那就那么让你停掉一个，就会这各种吵来吵去的。所以我觉得卡是永远不够的，就看你要怎么算这个经济账。就如果比如说竞争很激烈，你不比别人快一点你就要死了，那就没有什么经济账可言，那你就拼命买卡，能买到拼命买。但是如果要把算好 ROI， 你是要做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型，那你训练成本占营收多少，你得有一定的，就是有一个尺度的。
你的尺度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去算这个事情的？
我目前，
因为你们上市了之后也要跟股东交代嘛，
对
吧？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现金全都拿去买卡跟做研发，你自己是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我目前希望控制在10%左右吧，
就拿10%的钱去买卡，
就做算力投入，买或者租，对，就如果一定要用的就买。就是波动的就租，目前我们是这么定的。那这看竞争情况，就比如说一个竞争对手跟你死磕，他的卡很多，你就比他慢，那不投入会死了，那我肯定是大投入了。
你们现在觉得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我觉得就是空间智能这块，我们还没有，就大家还都在探索落地案例的情况下，就还没到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因为我们是经历过各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的，我觉得那种阶段成长反而是快的。像现在这种阶段就没有办法，得说可以放弃一切的 all in 在一个点上，就没有这种感觉，天天在精打细算的，哎，这边算力能不能省点钱啊，那边代码优化一下速度快一些，就会精打细算的。
你觉得在这个产业里面你们的护城河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样子？
其实早期我们觉得护城河是工具数据跟算法模型是循环发展的，但实际上最近一年随着这种Cloud Core 啊什么这种，还有最近 Open Cloud 火了之后，我们内部其实也在升级，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是光有工具数据模型还不够，我觉得得有硬件，不是说你自己要有硬件，是你得连接硬件，你得紧贴着物理世界。我们现在就定位就是说你连得有足够强的硬件生态连接着所有硬件，然后硬件连接着模型算法工具，可能不一定是壁垒了，但是你的模型硬件数据肯定还是壁垒。所以这个是时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贴着物理世界能活，就是纯虚拟世界我感觉就几个巨头在卷来卷去。
那就像黄小黄所提到的，虽然现在无论是 World Labs 还是群和科技都在积极的去探索空间智能的应用，但是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空间智能呢仍然还停留在比较早期的阶段。约制它发展的因素呢有很多，但是如果要找到一个最直观最现实的瓶颈，那就是数据。和语言模型只需要文字不同，空间智能对于数据的要求是多模态多维度的。最基础的一层是视觉数据，比如说来自于摄像头的图像或者视频，但是这远远不够，模型还需要深度信息，也就是场景中每一个点距离传感器有多远，需要语义信息，也就是说画面里面每一块区域对应的是什么物体。在很多应用场景下还需要点云数据，用激光雷达扫描出的由数百万个三维坐标点构成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必须是对齐的，单独一张图片或者单独一帧点云对空间智能的意义都很有限。模型需要的是图像深度语义标注在时间和空间上精确同步的数据，也就是说同一个场景从多个角度在不同时刻用不同传感器同时记录下来，再经过精确的标定和对齐才能成为真正可用的训练素材。而这还只是静态场景的要求，如果涉及机器人操作或者动态环境理解，数据里面还要包含物体的运动轨迹、交互过程乃至力反馈信息。所以说空间智能所需要的数据是对真实世界的全方位高精度切片。在采访当中啊，黄小黄就谈到啊，这样的数据很难获取，一是呢缺乏获取的渠道，二是呢数据标注的成本也非常的高，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在空间智能上面，现在在技术方向上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目前这个领域最大问题还是缺少像大语言模型那样子大量的免费的开源数据，因为 像图片啦、文字啦什么的，直接到互联网上扒就好了。就是这种空间的数据，一网上没有，二的话还有很多隐私版权问题。
嗯，
就比如说我们把这空间拍摄下来，我放到互联网上，我不知道要不要征得这房东的同意，估计是要的。那你这个怎么弄嘛？这个这么多个 owner 就没有办法规模化了。空间数据它相当于说，你可以理解成点云，它每一个点都有三维坐标，然后它有色彩，还有更多的信息在里面。当然你还要更附上更多的信息，当然更重要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在互联网上面没有的？
很少，有，我们也开源了一些，但非常少。
我在想，是不是 AR 眼镜这些穿戴设备如果普及之后会有一些帮助呢？
那关键是它这些数据能不能免费发到网上
啊？
所以这就比较难。而且它还有一个难点，是要做信息的标注，就是它不是说我有三维数据就够了，你还要有很准确的标注信息。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椅子，那你没有这标注信息，你没法训练。
那比如说在那个智能空间里面生成的数据，就直接可以给机器人用吗？
这取决于这机器人公司用的技术栈是什么。就有些机器人它根本不跟这个物理世界做碰撞的，然后纯视觉的，那么就我们的数据就 seem ready 的，它就直接可以用。
什么样的机器人是这样的？
比如说巡逻。
哦，
对，它只要
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报警就可以了。
对，
它不会去做真实的交互。
对、
啊、
对。然后当你要做真实交互的时候，它就要有物理信息了。我们自己内部也训练了模型去猜它的物理参数。就比如说是金属，那它的参数是什么？是布料，它的参数是什么？去猜。但是猜完之后，你要高质量的数据还是需要很多的人工去校验。所以实际上对于高质量的数据的话，全自动生成我觉得目前看起来还不够，还是需要有很大的人工参与在里面。
这个人工参与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写 YouTube 视频模型生成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直接用的。
YouTube 视频用来训练的话，它只能训练一些基模或者低质量的就是能力。那最终它如果想拿起杯子，它肯定是要在三维数据上做训练的。你想它握起一个杯子的话，它就得有无数的杯子去训练它。你得见过无数的杯子，你下次你看到杯子的时候，你才知道哪里是把手去拿它。
对，
就每个公司就不一样了。就是比如说杯子的质量，杯子的材质，它的摩擦力等等，你都有相关。然后人其实你一看到杯子，你大概都能，比如玻璃的还是金属的，你都能猜得出它的质量。所以人有这能力，但是我们在训练模型来给它做标注，有时候还是要人工在那边检测。然后有的公司要求那个数据非常精确，还得去做实验。比如说我这款玻璃我一定要测出它的摩擦力，或者某一个杯子我一定要测出它的准确质量，精确到克，那就只能去真的去采集了，那就费劲了。
成本就高了嘛，
成本就高了。所以不同的客户实际上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基本的能力就是去重建跟生成这个三维世界。重建完之后，我们的空间理解模型可以去做标注，但这标注能不能达到甲方的需求，实际上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就是还需要沟通的。
你觉得这是能解决的问题吗？
肯定能解决，只不过代价多大。就现在其实也能解决，现在就
通过人工
、然后我们想做一个机器设备来采集，我觉得也能实现。但比较遗憾的是，它物理世界的信息是无穷无尽的，质量、摩擦力这种是最低要求，有些还有什么手感变会不会变形，因为你捏上去之后，有的东西会变形，有的东西不会变形，然后这个参数怎么取，就很复杂了。然后它变形还不是均匀的，就有的地方就容易变形，有的地方不容易变形，那你这个要采的数据就太多了，所以物理世界真的是挺复杂的。随着空间智能的不断的深入，就它能探索的东西我觉得会只会越来越多，但是不会，我觉得可见的将来估计是没法穷尽的。所以简单的先处理，就复杂的就只能慢慢来。我们觉得我们也只能解决一部分，也没有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
空间智能的数据问题还不只是不够多这么简单，现有的三维数据集在分布上存在着严重偏差。比如说自动驾驶的数据高度集中在晴天、白天一线城市的标准路况，
室内数据大多来自整洁的实验室或者标准家居等等，但是呢，一旦遇到暴风雪中的山区公路，地板上散落玩具的真实房间，模型的表现往往就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呢，真实世界的长尾太长，靠堆数据很难覆盖完。但是如果追问下去，数据困境本身还有一个更深的根源，那就是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让机器像人类一样去理解空间。人类对空间的认知啊，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持续互动在大脑中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天的空间智能模型本质上缺少的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物理先验。数据是表层的瓶颈，而如何赋予机器空间认知的底层直觉，才是这个领域真正悬而未决的核心难题。虽然呢，要真正实现空间智能还有非常多的难点需要去攻克哈，但是呢，在黄小黄看来，就像当年英伟达的 GPU 一样，在我们走向空间智能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不断解锁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有意思的应用。
今天老黄也讲了CUDA 20周年，我就是那种第一批去开发CUDA的人，就我当时开始研究这一块到现在正好20年，也是伴随着这整个过程发展的，也就能看到最早只能用来算算数学吧，做个数字的排序，解解方程，然后算算矩阵，到现在能看到人工智能这么普及，但是它底层还是这些算法，所以感觉人类的智慧是一层一层搭积木一样的搭上去的，而且越搭越高越搭越高，再往上会出现什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去想象，虽然我们现在做空间智能也是感觉真正要普及也是五年，我3到5年我觉得是需要的，但是会有各种各样超乎想象的东西会出现。
感觉现在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新的起点，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我觉得这个赛道上每3到5年都相当于说一个全新的起点。你回过头来看，从我刚回国的时候，当时只能做简单的数学运算，所以出现了挖矿。后面5年后，第一波的，当时做视频监控的那批 AI 起来，然后又过了5年，就到现在大模型出来了。再过5年，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我觉得挺期待的。
你每年其实都来看啊 GDC， 你觉得英伟达的整个的成长路线，包括黄仁勋他怎么去带领英伟达，对你来说有什么启发吗？
其实我创业的过程，很受英伟达这种模式的，就是因为我工作过也就这一家公司，所以他这个模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他很多是首先有第一性原理，就是 GPU 的架构能够突破摩尔定律。但是当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肯定会算得很快，但是我也不知道干嘛用，所以会在不断的找应用，现在就叫拿着锤子找钉子。所以我们在自己创业的时候，我们的方法论也是先找到一个你相信一定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那这东西会比较通用，然后你再去找应用。有可能比如说英伟达最早用在游戏行业，现在这感觉听起来都会不太正经的。
对，现在感觉每家公司都需要他们。
对，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公司先活下来才有未来。比如英伟达做的是高性能计算，你用在游戏行业只是先活下来，救了它的是挖矿。你说这东西，
对，
后面才有大模型啊，什么都是发展到后面的。所以像空间智能，你说一开始用在哪些领域？我觉得房地产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赛道。但是最终，只要我们物理世界还存在，空间智能就一定会发挥它巨大的价值的。所以反正你要相信这一点，就你相信有一天你的电脑也能够跟我们人类一样的在物理世界里面自由的活动，自由的干活，那空间智能是一定需要的。那你只要相信这一点呢，你就慢慢做吧，反正啥机会来了你就凑上去，那个把业务扩大，如果机会没来就慢慢等呗。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公司做到这阶段，我觉得至少对得起自己，但能不能再往上几个台阶就看命了。
所以呢，就像黄小黄谈到的，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哈，空间智能更像是一次必然发生的跃迁。就像 GPU 最初只是用来做图形计算，但后来一路走到 AI 基础设施的位置一样，今天我们还很难完全看清空间智能最终会长成什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一定会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先找到自己的第一个爆发点。这个爆发点也许是房地产，也许是游戏，也许是机器人，甚至呢，是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象的一个应用场景。 但是只要 AI 有一天真的要走出屏幕，进入到真实世界，那么空间智能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基础能力。那关于接下来空间智能的研究进展以及更多的落地应用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好啦，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倩，你们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